谢谢牧师。但是我就很快的，我把每一章的重点，我们就勾书一下。但是我先把我列的几个问题啊，我先把它列出来，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然后等一下我勾书每一章的内容的时候，就可以顺便想一想这些问题。今天要讲的就是。因为他们闹了饥荒嘛，对不对？然后雅各就叫孩子们去埃及去涤粮啊。然后我们第一个分段是42章到45章，就讲到他的儿子们10个儿子们2次下到埃及去涤粮。然后后2章呢，就是讲到雅各他们全家就迁徙到了埃及。那前面这一段呢，42到45章呢？我想请大家就稍微揣摩一下，后来约瑟他就看见认出他哥哥们了，但是他认出他哥哥们的时候，他的心情啊，大概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呢，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哈，约瑟对他的哥哥们呢，有的时候是保留着一种跟他们好像心里面还不是那么确定，跟他保持距离的这种心态哈。从哪些经文，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约瑟对他的哥哥们哈，好像还不是那么信任啊，还是有所保留。然后从哪些经文呢，又可以看出约瑟其实他是很想要善待他的哥哥们哈，要对他哥哥们好的。这里面很多经文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从这里面的记载哈，哪边？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约瑟的哥哥们是不是已经知错悔改了？因为当初他们把约瑟卖到埃及来的。那么从这几章里面，是不是可以看出他的哥哥们啊已经知错悔改？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约瑟啊，他是什么时候他突然了解到了哦，原来他被哥哥卖到埃及来哈，这个好像是神的计划。他到埃及来是神的计划，大概是什么时候？你觉得他是什么时候了解到？然后呢，如果说这是神的计划，那我们能不能说是神使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来呢？啊，他的哥哥们卖约瑟，这也是神的计划吗？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想到的几个问题，我们可以等一下一起的来分享，有点讨论然后就开始勾书每一章，大概他讲些什么，他的内容。上次41章呢，就讲到7个丰年啊，7个丰年过去了，法老做的第一个梦啊，7个丰年。然后在这7个丰年里面呢，约瑟他生了2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然后荒年就到了，荒年一到呢，各地的人都到埃及去，因为都没有粮食了，就到约瑟那里去。涤粮，所以从42章开始呢，就讲到雅各啊，他也同样，他也没有粮食了，所以他打发他的10个儿子到埃及去涤粮，但是呢，他留下了便雅悯。圣经上只说，因为恐怕他遭害，他并没有说是怕遭谁的害啊，所以这可能有2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怕他这10个儿子又害他弟弟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代表雅各其实心里面可能就想着约瑟可能就是这10个孩子害的，但是也有可能啊，雅各根本不知道，那就是恐怕他遭害，就是怕他在路上啊遭害，所以不晓得圣经没有明讲，但是大概就有这2个可能性。那后来呢，这个10个儿子啊，就到了埃及去涤粮。然后约瑟看到他的哥哥们来了，约瑟一看就认出来了。然后他的哥哥们呢，一看到他就俯伏就下拜。然后圣经上就说，约瑟马上就想起他从前做的那2个梦，特别是第一个梦，第一个梦就基本上就应验了，因为第一个梦就是梦到他哥哥们的禾捆，就向他的禾捆啊就下拜，所以他现在他的哥哥们呢，真的就向他下拜了。所以他就想起了他从前所做的那2个梦，然后呢，后面呢，圣经也没讲原因哈，但是我想呢，可能是因为约瑟 他看到了10个哥哥，但是没有看到他的小弟弟平雅敏，所以他也不能够直接就问他们说：“哎，你们有个弟弟为什么没来啊？”哈，他不能够让他们看出来，他知道他们有个弟弟。所以你看后面的经文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是详细的问了他们哈，然后呢，特别可能就特别问了他们：“你们还有些什么人啊？家里有没有弟弟啊？”啊。后来他们就全部都讲出来了，就跟他说他们还有个弟弟，然后家里还有个父亲之类的。然后约瑟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就叫他们说要把弟弟带过来，要不然呢，他就不相信他们讲的话，一定要把弟弟带过来。所以这个约瑟他后来他就挑出了西缅，把他捆绑了，然后打发其他9个兄弟就带着粮食啊，然后还把他们的银子。偷偷的啊，就塞回他们带的口袋里，啊，他们背的袋子吧，哈，就把他们带的银子呢，通通归还他们，就让他们回去了。然后他这9个兄弟呢，因为发现他们带的钱本来是要去换粮食的，哎，结果怎么都全部都带回来了，他们反正心里就害怕了。然后后来雅各知道啊，他们回来呢是要带便雅悯走，啊，雅各舍不得。啊，就反对，然后即使他的长子流便哈，流便就说啊，他用他的2个儿子的性命做担保，这可能听起来也有点怪哈，但是他就是这样哈，意思就是说他一定会想办法哈，让便雅悯会带回来哈，而且拿他的2个儿子来做担保，但即使是这样子，雅各啊，他还是不答应。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以与你们一同下去，他的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所以这就是42章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43章开始呢，就是大概过了1年的时间啊，因为他们第二次回去呢，就是。荒年就过了2年了，所以我想这个大概过了1年多的时间，他们从埃及带回去的粮食吃完了，然后以色列就是雅各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但是这一次呢，因为他们一定要带便雅悯回去，对不对？所以这次呢，就由犹大他出面了啊，他作保，他说：“你打发童子就是便雅悯，那与我们同去，我们就去啊。”然后叫你呀、啊，我们的妇人呐、啊，跟孩子都可以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把他带回来，交在你面前呢？他说：“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那雅各不知道是因为他比较信任犹大呢，还是说他其实他也没选择了，因为他如果不让他们回去，他们就真的没有食物了。所以这次雅各呢，他就同意了，就答应了。那答应了以后，啊，他们这次呢就带了，就带了更多的金银啊，带了一些当地的东西啊，就回到埃及去见约瑟去了。这次呢就带着便雅悯，然后约瑟看到便雅悯呢，当然就很高兴啊，看到他自己同父同母的弟弟。他就宰杀了牲畜，预备宴席哈、啊。他要请他的家宰，把他的兄弟们呢都带到他的房间去。他要设宴款待他们，但是他的兄弟们呢却以为带到他的房间去好像是想要对他们不利哈、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先前是呢是谁把他们的银子呢放回去，所以他们心里面其实是害怕的。然后呢？呀，他们就去跟这个家宰解释说，不知道先前呢是谁把这个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然后家宰呢就回答他们说：“你们放心，你们不要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你们财宝在你们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所以有人就觉得可能是约瑟哈、啊，约瑟用他自己私人的银子哈、啊，去把就是去。把这些粮食啊，就给了他的兄弟们，然后把他们应该要纳入的银子啊，大概就是约瑟就自己，所以他说：“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这是一个可能性。 然后并且呢，他们就把西缅就带出来了，交给了他们。然后到了中午，他的这些兄弟呢，把礼物带去给约瑟，然后呢，又向他下拜。所以这是第二次了啊，这次不是10个了，这次可能是11个了哈，11个，那就是第二个梦，第二个梦就讲到有11个星星，对，但是太阳跟月亮还没有出现，然后约瑟呢就跟他们问好，说那老人家平安吗？老人家指的就是雅各，然后最后呢他也祝福便雅悯啊，他同父同母的兄弟便雅悯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啊，然后哭了一场，因为他看到他自己的亲弟弟，他就哭了一场。后来他洗了脸出来啊，就按着他的哥哥们的长幼的次序，把他们就排在面前排列坐席。那当然，他的这些哥哥们都很讶异啊，就觉得奇怪啊，他怎么知道我们好像谁大谁小，他都完全都知道。所以43章最后就是说，他们就有这么一个宴席啊，然后他把他的食物分出来给他的兄弟们，然后便雅悯呢比别人多5倍啊，一同宴乐。这是43章，然后44章开始呢，讲到约瑟呢，他又设了一个祭啊，他可能他还心里面对他的哥哥们，他还是有一些戒心的。我想，因为他之前啊，要他们一定要带便雅悯回来，所以他们一定不敢啊，对便雅悯怎么样，对不对？但是约瑟大概就想知道他们究竟对这个便雅悯究竟好不好，是不是真的爱护他们的弟弟还是说他们还是会嫉妒嫉妒弟弟所以他又设了一个计，他这是设什么计呢？他把他的银杯，还有那个他们带来敌粮的银子又放回到便雅悯的口袋里了然后走了不远以后呢，就叫家宰去追追上了以后呢，就有点像栽赃一样了就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事作恶了。他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人当中有人拿了他主人饮酒的杯然后就开始收。最后呢，这个杯呢就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收了出来。当然，他的兄弟们开始呢就说，没有人拿你们拿你主人的杯你在谁那里收到呢？那谁就该死。然后我们其他的人呢也都做你主人的奴仆这是他的哥哥们当初是这么讲的。但是他的这个家宰呢，就说不需要这样他说从谁那边收到，那谁就是做我主人的奴仆其他的人就没罪所以大概中间有一段对话是这样子的。然后后来呢，因为在便雅悯那边收了出来，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就所有的人都跟着便雅悯就一起回去了。回到了便雅悯的屋中他们就俯伏在地游荡呢。他就说：“神查出了仆人的罪孽，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10个加上便雅悯一起的来做约瑟的奴仆。但是约瑟他其实大概只想留下便雅悯，所以他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他的人呢，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到你们父亲那里去。然后后来这个犹大呢，他就说出了一段来担保便雅悯的话比较长但我就截了一段下来。他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的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上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的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的父亲身上。”所以44章呢，就这么结束了。所以我想，这个 约瑟他听到犹大的这段话呢，他大概心里面就知道他的这些哥哥们啊，应该是已经不跟从前呢不一样了。他们这一次呢是愿意牺牲自己来保住他的弟弟了。过去呢他们是要害弟弟，对不对？要害约瑟。可是现在他们好像是愿意牺牲自己，然后要让这个便雅悯可以回去跟父亲在一起啊。所以约瑟呢，他就决定跟他的兄弟们要相认了。他就叫说，他就吩咐了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啊！”然后他就开始哭了，放声大哭。他就跟他的兄弟们相认，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卖到埃及去的啊。”然后还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保全生命的。”意思就是说，神知道啊，或者是神计划再来就要有荒年7个荒年啊，所以先把约瑟呢差来埃及，然后做了宰相，这样子就可以保住他们全家的生命。所以约瑟呢，他要他的兄弟们呢回去啊，把雅各带来埃及，因为这个时候饥荒才过了2年，还有5年的饥荒。然后法老知道以后呢，也吩咐约瑟说要带着车辆去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他的孩子啊、妻子啊、父亲啊，通通搬来。这个法老很大方啊，叫他说：“你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到了埃及以后你们就什么都有了，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啊，你不需要带的东西就不要带了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的兄弟们呢，回去了，到了迦南地，就告诉雅各说，约瑟还在而且做了全地的宰相。可是雅各开始呢，是不相信他们的话的，所以代表其实雅各这么多年来可能对他的这几个孩子一直不是很信任的。可是后来呢，看到了约瑟打发来的车辆他圣经说他的心就苏醒了，好像突然就醒过来了，就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这个时候他相信他们讲的话了，所以他就决定要去见他一面。呀，这就是他们两次敌粮的经过所以再看一下刚才讲的3个问题。就是当约瑟看见他哥哥们的时候，他的心情我想有的地方呢，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他的哥哥们呢，还是保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的。有些地方呢，可以看出他其实很想去对他的哥哥们好的。大概在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来？大家可以找一下，还有哪些地方可以看出约瑟的哥哥们呢，已经知错了已经悔改了。还有一个就是从刚才我这些描述的过程你觉得约瑟他是什么时候他突然了解到，原来他到埃及是神的计划？然后如果说是神的计划呢，我们能说是神指约瑟哥哥卖了约瑟吗？呀，这大概就是刚才那4章我想到的一些问题。我先停一下吧，大家对于刚才前面这一大段有没有什么要问题或者是分享有没有？因为经文很多所以我都只能这样子很快的勾输一下。没有，我们就再继续把它看完，然后我们就在小组里面可以有更多的分享讨论。OK，好，然后还有2章，4647呢，就是讲到雅各他们全家就搬到埃及去了。然后这里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等一下会看到他在回去的路上呢，神对雅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神，我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 在那里成为大主。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就是神为什么要对雅各讲这么一段话呢？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雅各他当时他的内心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啊？所以神他就来对雅各讲了这一句话，这一段话。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这个饥荒很大，然后因着饥荒的关系啊，在埃及跟迦南地的人啊，他们差不多把所有的银子啊都拿来换食物了，所以就等于是为法老把埃及跟迦南地的银子啊都赚来了，然后银子花完了呢，他们还把他们的牲畜呢都拿来换了粮食，牲畜用完了，把他们的田地啊也都抵押了，最后连他们自己人自己啊都给法老做了仆人。这个做仆人，可能有些解经书说做雇工可能更合适一点啊，不是说做奴隶的那个意思，而是说做雇工，好像就愿意为法老来做工人一样。所以就会让我想到这个约瑟这样子做。算不算是趁人之危啊？是不是趁着饥荒，结果把人家所有的一切都拿过来了？啊，你如果觉得是的话呢，你为什么觉得是？如果不是的话呢，那又为什么不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稍微分享一下。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对整个约瑟的这几章的描述吧，哈，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神。对约瑟，他是有一个计划的。从小他做梦开始，一直到后来他到埃及做了宰相。然后我们也常常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所以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相不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计划？我想我们这个就比较 open 的，大家可以分享下。好，那我们就最后两章了啊。46章呢，一开始呢，就是讲到雅各呢，他就带着他的家人呐、啊，带着孩子们呐、啊，就起身啊，就出发了。然后应该是从希伯伦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到了别示巴啊，起身来到别示巴，然后在这个地方呢，献祭给他的父亲以撒的神。这个别示巴大概就是从迦南地啊。这边是示剑伯特利，再下来一点希伯伦，大概从这边到埃及，大概就要经过这个地方叫别示巴。之前夏甲啊，他离开亚伯拉罕啊，他也是啊，在别示巴这个地方啊，圣经特别讲到他到了别示巴这个地方，就是往埃及的必经的地方吧。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啊，在别示巴这个地方啊。雅各他可能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犹豫哈、啊，所以在夜间呢，神就对他讲了刚才那一句话，那一段话：“我是神，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我们就会想了，为什么神要这么讲啊？那约瑟。那个雅各当时他心里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那神讲完这一段话以后呢，啊，雅各好像就完全没有犹豫了啊，他就从别示巴起行，把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子子孙孙呢，都一同带到了埃及。而且圣经里面讲啊，是从别示巴开始呢，他们才开始坐的车啊，因为法老他是有。派的一些车子去接送他们的，但是之前从希伯伦到别示巴哈，没有提到他有没有坐车，但是从别示巴开始呢，就讲到他就坐了车了啊，所以可能就是代表他之前其实是有些犹豫的。当神给了他讲了这些话以后呢，他就肯定了，他就快马加鞭啊，他就赶快就到埃及地去了。那之后呢？圣经呢记载了雅各12个儿子的后代，包括了约瑟的后代，所以一共有70人。这70个就包括了雅各、约瑟啊，还有约瑟的2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 不包括他们几个的话，那就是他的12个儿子的后代的话，一共是66个人。然后呢，约瑟就在歌山地啊，去迎接他的父亲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就是雅各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了我也甘心。”然后约瑟就教他的弟兄们说等一下法老见到你们的时候，你们要这么说啊，说你的仆人从幼年到如今都是以养牲畜为业啊。他特别教他们要强调他们是养牲畜为业，因为约瑟知道埃及人不喜欢养牲畜的人，可能是有味道吧所以他们特别不喜欢这样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会特别给他们一块地就是歌山地。歌山地这块地可能是最合适最合适养牲畜的。所以如果他们这样子说呢，他们就可以有一块自己的地可以住在那边，然后可以跟埃及人呢有一点距离吧就不会跟他们混淆在一起所以约瑟就教他们这么说。然后后来就是讲到约瑟就告诉法老说，他的父亲跟兄弟们带着他们的牛群、羊群，一切有的都来到了这个地方，现在在歌山地。然后法老呢就应允了，他们一家人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他们都是畜牧的。然后约瑟就带着他的爸爸带着雅各去见法老。一见到法老，雅各就先给法老祝福，然后雅各回答了法老问他的一些话以后呢，最后呢又是祝福法老最后就在法老的面前离开了。然后最后这一段呢，就是讲到这个地方的饥荒很大，所以约瑟先后为法老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牲畜还有田地，并且呢，这些人呢都甘心做法老的仆人或者是雇工。最后讲到雅各的过世，他在埃及地一共住了17年，130岁来的，一直到147岁。然后死前呢，他要求约瑟要起誓，不要将他葬在埃及，而要与亚伯拉罕跟以撒同葬。对，这是到47章就结束了。这是我们刚才看过的3个问题，就是神对雅各说的这些话呢，能不能看出来雅各当时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所以神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就是约瑟呢，因着这个饥荒，为法老聚集了所有的银子牲畜、田地，最后连他们自己都给法老做了仆人，做了雇工，会不会给人有这种趁人之危的感觉呢？如果你觉得是的话，为什么？如果不是，又为什么？再来就是，你相不相信神对我们也有个计划？每一个人都有个计划。那我就请牧师帮我们分组好吗？
好，我们分两组哈。
好，谢谢牧师。
画面你就带第二组啊。 好，我们这一组先请这个金石，然后这个雅茹也可以分享一下。声音没打开，要先感应。好的。
我刚才分组之前，那个我就特别想这个身体感动，我想说几句话。后来我还是这个想等一等。那我今天特别有感动，这个在华梅弟兄在分享这个过程当中，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感恩。这弟兄平时很忙，也工作，然后呢，这个6章里边他如此按照那么有秩序的把这些每一章的重点都给我们分享，而且讲起来分解得很详细，而且给我们很好的题目来讨论。我实在为弟兄感恩，也是我学习的榜样。谢谢弟兄。
那谢谢你的鼓励，谢谢谢谢，
哇，很不简单呢、哦、呀！这6章的经文哈、啊，不用我们读了，他就把它详详细细都讲出来哈、啊。就是这些经文显然都藏在他心里哈、啊。读过一遍，然后我们又查又灵修，然后他又用心去预备，感谢主啊，这是，所以
谢谢，
以后我们大家轮流带查经哈，你查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经历，花更多的时间去预备呢，这些经文都会存在心里啊，这是蒙福的啊，感谢主
谢主，真的是感谢主哈。
啊。好，雅茹要不要讲讲看？
就记住一点点，我只记住牧师在，带领我们这段的。带领我们刚才分享的过程当中，牧师总结两个词，一个是说从约瑟和他哥哥们相见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段经文主要就是教我们要学如何学习饶恕，从约瑟的身上看到他是如何一点点的饶恕他这个哥哥们曾经把他卖掉，然后要学习和好，但是和好的关键的基础，你首先要站在饶恕的基础上，你自己先学会饶恕别人。然后看到对方已经有这样悔改的，是不是这样说？看到对方已经有这样认罪悔改的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态度，然后你要站在神的角度上，学会饶恕别人，学会放下，这就是我们该学习的功课。我只记住这一点哈，其他不是在
啊，
讲了。
华梅的第一个问题，让我们去体会他约瑟见到哥哥们当时他的心情是怎样哈。那刚才这个玉珠姊妹就提到，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是宰相了，他完全有权利、有这个能力去报复他的哥哥，对不对？他一看到哥哥来了，他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关起来，对不对？不放他们啊。但是呢，约瑟没有这样去做，而且替他们着想。还把粮食送给他们，让他们去带回去，连这个买粮食的钱，他都要还给他们，那这个钱不是法老的钱呢，不是他把粮食白送给他们，应该是他拿他自己的钱补上去的，因为后来加载说你们买粮的钱我们都收到了，所以你看这些细节当中哈，就是约瑟为什么能够这样对待他哥哥，而且是伤害过他、出卖过他的哥哥呢？就是他第一步，他已经从心里怎么样饶恕他们，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只有在这种饶恕的前提下，他才能够这样善待他的哥哥们，而且是在那个他们没有真正显明他们真实悔改之前，约瑟要有很多的试验来验证出他们真实悔改了。但是在这之前呢，你就发觉约瑟已经在善待他的哥哥们。这说明怎么样？他心里饶恕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的。饶恕是没有条件的啊，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吩咐啊。你要饶恕人，在天上的父才能饶恕你；你如果不饶恕人，在天上的父也不能饶恕你啊。一个弟兄得罪我，要饶恕他多少次？7次吗？不是，是70个7次。那这些的教导都是没有条件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每一次上帝都会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神赦免我们1000万的银子，我们就抓住欠我们10两银子的弟兄，抓住不放，千万不要这样哈。我们要从心里去饶恕别人，所以这是第一步哈。约瑟受到很多的伤害，很深的伤害，很重的伤害，但是呢，他能够选择靠着神去饶恕他的哥哥们啊，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和好，和好就不一样了啊。和好是有条件的，约瑟跟他哥哥们和好，他一定要验证出这些哥哥们正式悔改以后，42章的21节、41章的22节和28节，以及后来这个犹大啊站出来担保这些事情，最后验证出这些哥哥们真实悔改了之后，约瑟才显出他真实的身份，然后跟他哥哥们和好。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这个饶恕无条件的，在神的面前，饶恕的本意就是 release，把我们审判人的罪、定别人罪、让别人因为他们犯罪而吃苦的这个权利交给谁呢？不是放在我自己手里哈，我要报复他，我要让他吃苦哈，他让我吃苦，我也让他吃苦哈，这种心态要除去，把这个权利交给上帝，这叫饶恕。让上帝来掌权啊！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上帝的这个要做的事情啊！我们要不要以恶对恶，要以善胜恶哈，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饶恕啊！但是和好要真的发觉对方是悔改以后啊，否则的话，这其实是为犯罪的人、得罪别人的人的好处去做的哈。如果他还没有悔改，如果他以前犯的错还没有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没有从心里改变的话，这个和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他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只有当他认罪悔改，从心态、从心、行为层面改变之后，和好以后，这个关系才有真实的意义和内涵。啊，所以把这两个过程分开哈，来看啊，所以在约瑟的故事上，是我们学习很好的学习哈，怎么去饶恕人。然后怎么一步一步与得罪过我们的人啊，一步一步和好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case，我们去仔细去体会。好，
那么还有最后一题，就约瑟什么时候他发现了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他到埃及是神的计划，然后他的哥哥们卖了他，可以说这个也是神的计划吗？你们有没有讨论这一题？
这一部分，我觉得那个金石后来他有分享这一段哈，他引用一本书上的一段话啊，要不要金石再把那一段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看到就是从一开始，因为他从小做了梦嘛，那两个梦一直在支撑着他，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一点一点去体会哈，从这个41章他给孩子起两个名字都提到。神使他忘记，神使他昌盛。其实他都从一开始就认定说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有神在背后的啊。那当他哥哥来的时候，匍匐在他面前啊，哎，他发觉啊，哎，这个是一个星星哈，开始出现了哈，那个麦穗夫妇这个开始出现了哈，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验证出来神的带领啊，不是从一开始他就知道神怎么成就这件事情啊，但是他大的方向知道。神会保守他，是会带领他，但具体神的这个旨意的成就呢，他是一点一点发掘，一点点认识的哈。所以这也是，金石刚才分享那一段哈，向我们展示的哈，请金石来分享。
谢谢牧师。因为刚才牧师呢在分享这些，在分享这个第三个题目的时候呢，实际上牧师已经把这个问题已经阐述得很清楚，就让我想到我很多年以前灵修了一本书，这个作者呢叫做Jesse Penny Lewis，也中文叫做《宾师母传记》，叫《灵深处》。那么灵深处的开场白有一段话，就是牧师在我们小组分享的，我读一下几句话。每一个信徒在重生之后，神就为他预备了一段路程，以使他里面的新生命逐渐成熟，叫神能最高程度地运用他生命中的每一部分为他工作。这段路程是每一个人都要尽其本分去发现并走完他的。旁人不能判断这段路程是什么，只有神知道，而且神能使他知道，以引导信徒进入其中。这段话其实很多年我一直是记在心里边，因为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 我觉得神是借着我们这段路程来，借着这个路程来呼召我们来服侍。
好，谢谢金石的分享哈，这段话很贴切，用来回应这个约瑟的故事哈。至于神是不是用这个哥哥们哈，把约瑟卖到这个埃及去哈，来成就神的旨意呢？这个可以对照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彼得站起来讲福音的时候，他是说神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啊！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所以，犯罪的人、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人、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这些人都要承担自己犯罪的刑罚啊！但是呢，他们即使是犯罪啊，神的这个绝对的主权就彰显在这里啊！不是神让这些人去杀耶稣的，这是不对的啊！是他们自己因为犯罪，因为恨耶稣、嫉妒耶稣，才把耶稣给杀的。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逃过上帝的旨意。上帝可以借着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来成就哈，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哈，但不能说是神让着他们去做的哈。啊，神允许他们这样去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依然掌管哈，让他救赎的旨意得以完成。所以这个跟约瑟的故事是一样的，并不是神让这些哥哥们去卖他，去要杀他，动了这些坏念头，是他们因为他自己的嫉妒，他们犯罪啊，做了这件事情。但是神就借着他们的犯罪所带来的后面的后果，来成就他的旨意。
好，谢谢牧师，还有谢谢第一组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差不多吧，前面这一大段啊，大概大家都讲的差不多了。那最后牧师讲的那一个例子啊，我也想到圣经里面有另外一句话啊，在罗马书里面3章8节有一句话说，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样的话，这等人定罪是应该的。所以我在想，要是约瑟的哥哥们听到约瑟说："哦，这都是神的计划"，然后他们就说："啊，所以你看，我们卖你，这是神的计划啊，我们因为我们卖你，所以成就了神的旨意，让你现在成为宰相啊。"如果他们这样讲的话，那就是保罗这句话所要讲的啊，就是他们说作恶以成善。所以保罗说这个是不对的哈，不可以这样讲。所以我在想，约瑟的哥哥们要是没有把约瑟卖到埃及啊，神一样有办法让约瑟到埃及去，最后一样一样可以成为宰相，就像牧师讲的啊。所以这个虽然是神的计划，但是神是借着他的哥哥们的恶行，成就了他的心意啊。所以我想前面这一大段就是这样了。那我后面这一大段。啊，我们也没有特别讲好要请谁分享啊。我看我们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哦，就是神对雅各说的话啊，是不是可以看出雅各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啊，我想我们从神讲的话啊，第一个神叫他下去不要害怕。对，所以就代表雅各当时他心里面可能是有些害怕，但是他为什么害怕呢？那就有可能很多原因啦，一个可能怕路程太遥远啦，怕到了那边以后很多生活习惯不一样啊，这些都有可能。但是我想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不大确定，不大确定这个究竟神有没有要他下去啊？因为后面神跟他说："我和同你下埃及去，我也必定带你上来。"啊，神这边特别讲了一句："我必定带你上来。"所以可能就是雅各当时心里面就在犹豫啊，我这离开了神应许的地方，将来还有没有机会回到神应许我们要留的地方啊？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他害怕的理由。可是等到神跟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呢，你就看到他就很快的就过去了。所以呀，所以我觉得当时雅各心里面可能真的就是犹豫，在想， 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就跟他讲话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约瑟做了这么多，这么好几章，这么多的章节描述约瑟，那我发现神没有跟约瑟讲过一句话啊，就是至少圣经没有明说神对约瑟讲话。就是我读了以后，我就发现，哎，神好像没有明，圣经没有明讲跟他讲话。可是你就看到约瑟他的心里面，他一直认定是神啊，神在带领他，神在保护他哈呀。所以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约瑟借着这个饥荒啊，然后为法老聚集了埃及跟迦南的银子、牲畜、田地，最后连百姓自己都给了法老啊，做了仆人，做了雇工。是有些人会觉得这个约瑟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呢？但你仔细去想的话啊，应该就是不是趁人之危啊，因为一个被人家趁人之危的人啊，他心里面应该是会痛恨这样这个人的。不会对这样的人还心存感激的，对。但是你看圣经里面的描述，这些人最后把自己都给了法老做仆人之后，他们对法老、对约瑟心里面是充满了感恩的，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啊，不是趁人之危啊，反过来哈、啊，是约瑟给了他们，就是对他们真正最重要的东西。就我们灵修的时候，我就想要牧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一段啊，就是你就看得出来，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啊？就是百姓为了那些粮食，他们愿意拿钱、拿牲畜、拿田地、拿自己的劳力来换啊。那我们应用到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看重了什么啊？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是愿意拿我们的钱，愿意拿我们的财产啊，甚至拿我们自己来换啊？因为一般这个粮食，我们就会想到生命的粮，对不对？讲到神的话语啊，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就是会让我们去想到啊，这个世界上究竟什么东西是真正有价值的？就是跟金银财产啊这些比起来，粮食是更有价值的，因为粮食是维持人的生命，直接跟人的生命有关的。对，所以你从这些角度去看的话，你就知道约瑟他不是趁人之危啊，他反过来他是提供了啊对他们生命最重要的东西。那这一段我看一下啊，我后面还写了什么？对啊，就是当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对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把其他的东西就看轻看淡了。那保罗他说哈，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所以从这句话来看呢，这个基督就像是约瑟给百姓的粮食一样，他为了得到这些粮食，为了得到基督，其他的东西他都可以不要，他都可以当做粪土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大概稍微可以连在一起来思想。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嗯，相信神对你的一生也有计划。我们常常都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啊，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安排，都有计划。你真的相信吗？然后你为什么相信？啊，我们请玉珠分享一下好吗？玉珠听得到吗？嘿，玉珠，
你是说分享那个最后一个问题是
是啊，你相不相信神对你的一生有个计划？
吧？我在这一段里面哦，那我自己觉得，约瑟他的一个在神的笃定给我很大的学习，
那么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觉得约瑟他的认定是说一切是出于神的，什么都是出于神的，因为他从就像牧师刚才讲说，他做梦，他其实也不知道以后要成就什么，可是这一点一点的哦，可是 当他解梦的时候，他就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那么。在他被抓到埃及的时候，他那个祖母不是引诱他的时候，他就说不能得罪神哦。那我就想到说，他对神的一个刚才金石吧，也是金石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认识以后一个。信而顺服哦，他信他的神，那么他也顺服神在他一生所做的，所以他被卖，他或者被下监，然后被哥哥这样子对待哦，我们就看他没有出过一句怨言，那。我们就看到他就是顺从，他相信一切是出于神的。那对我来讲说，我的学习就是说，真的，我们是很所走的每一步路，那如果只有在神面前恭敬的说，我信而顺服哦，那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知道神在每一步上的美意。那前面的路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我就存着一个信的一个心态了，这样子。
啊，谢谢玉珠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大概的稍微分享一下吧，哈、啊。如果不是针对这一个问题，其他就是我们查的这些雅各啊、约瑟啊，你任何的分享我们都欢迎，好吧？请 Lisa 啊，Lisa，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好的，谢谢。我刚刚想到就是我们就学习饶恕与和好哈，这个是挺，就是常常会实用得到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有兄弟姐妹啊，家里的就是亲戚朋友这些。我在想，如果是对饶恕是单向的，就是说我们就 release 牧师讲就是就不计算别人的恶这些，可是要做到第二步就是和好的这个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和好，那是挺好的。但是就是比如说伤害我们的人，他并没有。认识到他的错，好像如果这样的和好就很难做得到，就单方面的，就是比如说，如果我单方面有这个愿望要和好，那也是很难的一个情况，就是呀，也许可能有一点太多，就是说要怎么样去努力进行这个和好的这种如果对方对呀，就是比较难吧，对于我来说很难做到和好。如果他不伤害人的那一方，他没有认识到，或者是对没有表达，没有认识到他的错啊。那这个和好还是办不到呀，我就是先 share 这一点。
对，我稍微回应几句哈，就是从约瑟的身上，我们怎么学和好呢？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他 make himself available, ready。 就是从他这个角度，他预备好，哥哥什么时候出现他不知道，哥哥出现以后，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先把自己心情整理好，当这个条件来了，当哥哥来的时候，I'm ready to reconcile，对不对？这是约瑟可以做的，就是他饶恕这一部分他已经做完了啊。然后呢，make himself available for any time。如果哥哥们的那个状态达到了，他就可以跟他们和好，对不对？而且他是比较主动的啊，他要去检验这些哥哥们真的悔改了吗？真的认识到他卖弟弟这个不光是伤害弟弟，而且伤害父亲的心吗？所以你看。注意这个第44章犹大那一段话，为什么那么打动约瑟呢？犹大这一段话讲完以后，约瑟说：“好了，我可以跟他们和好了。”你注意哈，数一下这个44章18节，一直到结尾哈，这个34节这一段话里面，犹大提了多少次父亲？你就知道哈，就是。约瑟在找什么？约瑟在等什么啊？所以这个呢，其实是讲出那个福音啊。这里面约瑟的故事很打动人，但其实关键的人物是犹大呀。这个兄弟和好的关键人物是犹大啊。约瑟在等人站出来，能够讲出说你们的那个做法啊，真正伤害的不光是我，真正伤害是那个父亲。所以，当他发觉犹大，他能够体会到这一层，他认识到这个父亲的心，所以这就是福音呢。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在那个浪子的比喻当中，有那个浪子，却没有那个合格的哥哥，对不对？那个哥哥在家里抱怨，那个哥哥看弟弟回来，他没不但没有去找弟弟，而且在那里不想接纳这个弟弟回来。但约瑟作为耶稣作为长兄，他能够道成肉身，他是体会谁啊？体会父亲的心的。他知道天父的心肠，他知道天父要把这一群不听话的孩子们都带回去，对不对？所以耶稣是那种长兄的心态来到地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这些浪子，为了满足天父的心肠，对不对？所以当犹大他最后这一段话里不断的提到。父亲，父亲，父亲，哈！我不要让父亲伤心，不要让父亲这个失望，我要做这些事情，哈！而且他在父亲面前，他说我要永远担罪，哦，这句话不是犹大能讲出来的，哈！这谁能永远担罪，哈？所以在犹大是这一段故事当中能够表达福音信息的那个关键人物啊，犹大是非常关键，所以他讲出那个代赎，讲出那个代替，而且保人做保人啊，这就是福音的。记号，所以当我们想到说与人和好这个过程哈，我们就想到就是说，哎，我们是体会天父的心肠，天父喜欢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不要争来吵去的哈，我们是一个和平和好的关系，我们愿意主动的去与人和好，make ourselves ready 去 reconcile，但是有条件啊，只有当对方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认罪悔改之后啊，一步一步的，这个才完成。
好，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
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的？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我想分享一下最后那个问题啊，神对你相不相信？神对你的一生也有个计划。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相信神对我们的一生有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究竟是什么，大概我们也说不上来。但是我在想，这个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个计划，我们知不知道？可能就是说，我们知不知道这个计划是什么？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走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那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走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我觉得你看约瑟的话就很清楚，约瑟其实他开始并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约瑟他做什么他都很认真啊，他到哪去他都是尽心尽力，对，到哪去大家就放心把事情都交给他。 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只要抱着这种态度啊，你不论做什么，就 always do 你的 best 啊，这个自然就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了。你可能到最后啊都不了解，但是不重要啊，重要的是神的这个计划究竟实现了没有。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哈，我看到发现圣经没有讲到神对约瑟讲过一句话，一句都没有。可是约瑟跟神跟得紧不紧？我觉得跟得很紧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也不需要真的好像听到神对我们说什么啊，因为其实很多神希望我们怎么做，我们隐隐约约都知道了，我们就心里面就去揣摩哈。神会要我们做什么哈？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按着我们揣摩的心意尽量去做啊！我觉得这个就像约瑟一样啊，就跟神就跟得紧紧的了，最后就把神的在他身上的计划就实现了。所以呀，这最后我跟大家的分享。好，那我们最后请。我们下周是不就牧师就把我们把创世纪就结束了，然后下周再下一周的话，我们是安排的就是大家就是自由的分享哈，所以我们还有2次的聚会，然后请牧师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啊。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之前，我先呀，分享几句。我很感恩呢，看到大家读经上面的长进啊。刚才的小组有分享，大家分享都回到经文啊，多少章多少节，这是最扎实的哈。这个从经文出发，然后刚才我们有非常的 appreciate 华梅她的带领啊，大家真是很用心的在读神的话。这是生命成长最扎实的哈，所以盼望大家，虽然我们还有2次我们就结束了哈，但是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是哈，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下功夫哈，一起来成长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为你给我们宝贵的圣经来感恩哈，你的话语是生命的粮啊，把你的丰盛的智慧都借着你的话语来让我们能够读到。让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今天我们看到，在约瑟身上，在犹大身上啊，在这些哥哥们的身上啊，做的那个生命的改变的工作啊，能够认罪悔改啊，能够兄弟之间和好啊，能够学习饶恕，能够学习在凡事上都认定主你的旨意，凭着信心来跟随你走人生的道路啊！我们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都知道都相信天父在那里看顾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你清楚的引导，你就对我们讲话。有的时候，天父看到我们走在那条路上，他也就不用再多的讲，他就来，用各样的事情来印证他的同在。主，我们相信哈，这样的神是永不改变的。你从过去、现在直到永永远远都是不改变的。你如何恩待了约瑟，恩待雅各，带领以色列人，你今天也一样的在恩待我们，在带领我们啊，让我们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跟随你走每一天的道路啊！谢谢主为这一班弟兄姐妹，真是用心的去读神的话，查考神的话来献上感恩，求你帮助我们啊，更加的在我们里面产生那个饥渴啊！真的是让我们持续的在你的话语当中生根建造，让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凭着信心来跟随你走每一天的道路。感谢赞美主哈，今天也为这个华梅弟兄所摆上的啊，他的用心的预备。啊，这个很好的分享和设计，我们献上感谢啊！求你赐福他啊，赐福他的手中的服饰。我们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还有2周哈，最后一周是我们的心得分享，所以大家就可以现在就开始有一些预备哈。那一天我们就都有机会，每个人讲一讲哈，这一段时间我们读。创世纪哈，大家有哪些的心得
好，谢谢大家，我们
啊？好呀，
晚安，
好，
晚安，
晚
晚
安，
晚安，谢谢，
谢谢华梅，谢
那
谢
就
华梅，
拜拜，
好，大家晚安。
晚安。